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二十六讲，是观相门第四，是第二讲，前边讲过一次了。这个在下边呢跟一些师兄讨论呢，就是越讨论呢这个思路会越清晰。在这个讲之前呢，我就说一下这个讨论的这个思路啊的表达。原来我们说呀，这个龙树破一切法是分着两个步骤来破的。第一步呢是先破自性，就是说这一切法呀是没有自性的，你找不着它的自性。第二步呢，说把自性破了之后，人们都承认找不到自性之后呢，但是他还非要说这一切法有，所以这就剩下说一切法有了。所以呢龙树又来跟他辩论这个说，就是谁说一切法有，龙树就给他指出来说，你这个说法啊是成立不了的，是逻辑有矛盾的，是就是一认真就知道你这是有问题的。这个上午这么一讨论呢，觉得呀这两句话呢可以再更准确的表达。怎么表达呢？就是龙树破一切法呀，分两步。第一步啊，这样表达：第一步，龙树先破限量自性；第二步呢，龙树再破名言自性。这样表达呢更准确一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一步，龙树先破限量自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一般人呢，一开始上来就说什么呀，这一切法都是有，为什么有啊，我都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摸着了，这就是有。他认为他限量看见法了，看见一切法了，这叫限量证明。如果我们限量能够看到法，那就是有，眼见为实嘛，那就不用讨论，不用证明，就是你说比如说这个桌子，说这桌子有没有啊，如果你说我限量看见桌子了，那桌子就肯定是有了，谁都驳不到，不用驳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我们限量看到了一切法，桌子、楼房、男女老少、山河大地都是限量看见的。龙树说这是一个误解，这是一个错误，你限量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。哎，这个我们道理讲过无数次了，在这儿也走一下啊。说我看见桌子了，你怎么说我没看见桌子呢？这就是老百姓的叫常识性错误，你看不见桌子。说那你能看见什么呢？你只能看见颜色，哎，眼睛的对镜只能是颜色，耳根的对镜只能是声音，哎，这个鼻子的对镜是气味，舌头的对镜是味道，身体的对镜是感觉。这五种限量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，就是比如说你身体感觉凉感觉热，这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凉客观存在热。哎，可能那儿这儿冰天雪地，但是呢北极熊啊企鹅呀它就感觉热，你比如说咱北京下雪下大雪，哎，我们都感觉冷，但是那个企鹅呀什么北极熊啊它就感觉热，你还得给它解这个热。哎，这个冷热呀完全是友情自己的一个感觉。哎，你可能这个你感觉很热，但是呢它感觉冷，比如说这个热带鱼，哎，你感觉这个水温已经很好了，哎，它感觉冻得够呛。就说究竟他感觉冷感觉热那个标准在哪儿？完全在友情自己的习气，完全在友情。他你比如说在北极生活的这些动物吧，他的习气是喜欢在冷的那个低温下生活，哎，所以呢他就老感觉你这个外边太热。哎，有的呢是在高温情况下生活，像那个说在岩石里头发现200多度的那个水里头啊，都还有细菌，还有生物是生活。哎，他高温下生活的呢，他习气是那样，所以呢，他就老感觉外边冷。哎，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，我们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也是这样，就是你能看见什么样的颜色是跟你的习气有关系的。哎，你现在转一个这样的人，你的习气呢就是能看见三种颜色，哎，红黄蓝。你要是转了一个天生盲人呢，就看不见颜色。你要是转了一个色盲呢，那就是看这个看的颜色很少。但是如果你转了一个其他的动物呢，比如说鸟啊什么，它看的颜色就很丰富很多。那如果你要是转成天人呢，那看的那个色彩就更加丰富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看见什么样的颜色，完全是由你的习气决定的。包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也是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人呐、啊，能够听到的那个声音呐、啊，那个频道啊，那个波段啊，很窄，哎，这是我们的习气决定的。哎，有的那个动物呢，比我们听的这个低频听得多，有的高频听得多，哎，大家习气不一样，所以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。这样说来呢，就是说，实际上我们眼睛看，耳朵听，身体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啊，都是我们自己习气决定的主观感觉，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哎，我们说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，有没有，是指的它客观存在，就是不管你看不看它都有，那才叫真存在。你在这儿你说我这会儿一会儿感觉热一会儿感觉凉，你说这个呀，这就是你的主观感觉，这不是客观存在。你说这世界现在是凉啊是热啊，那让大伙儿一说乱套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的说凉，有的说热，就跟我说，13号线地铁在同一时间接到两个电话，在同一时间同一个车厢里头，一个投诉说车厢里太热了，一个投诉说车厢里头太凉了，哎，就跟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呀，一个人一套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所以就是说，但是一切法的自性，那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，一切法的自性，什么叫自性？就是一切法的自体，它本身，哎，跟你感觉不感觉没关系，那个自性是客观存在的。我们人呢就看不到一切法的自性，就是你看桌子，你永远看不到那个桌子本身是什么，因为你不管看什么都是只能看到颜色，都是你的意识升起来的颜色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的。世界上客观不存在颜色，客观也不存在声音，颜色跟声音都是在你的脑袋里制造出来的。这个道理，如果要是不太熟悉的，你就去回去听前边的讲座，哎，听前边为实的讲座，你这个大量的都是在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啊，完全是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是一样的，哎，你梦里头也能看见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，但是呢，都是你自己主观里的一个梦，一个妄想。我们现在醒了，在这儿你觉得是在现实当中生活当中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，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的东西啊一点都不多，还是这五种限量。你在梦里头看是颜色声音什么这感觉，你现在还是这五种，睁开眼睛再怎么看也是颜色，再怎么听也是声音，再怎么感觉也是你身体的主观感觉，哎，包括味道气味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啊跟梦里啊得到的这个就是叫信息种类啊完全相同，五种限量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，看到这五种限量之后我们脑子开始胡思乱想，哎，这个在梦里头跟我们现在也是完全一样的。哎，梦里头就是出现了五种限量，我们就胡思乱想，我看见谁了，我什么事儿就开始胡思乱。我们现在同样是，你还是看见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啊，我看见谁了什么，跟梦里头是一样的。所以龙树啊，第一步先破什么呢？我们就以后改成说，龙树第一步是先破限量自性。 就是人们说我现在让看见自性了，我听见自性了，我摸着自性了，这个是错误的说法。哎，你现在让看不到任何自性，听不到任何自性，摸不到任何自性。比如说我说我摸，哎，你说桌子是硬的，这个话是错的，你根本就没摸到桌子，你知道你摸到什么了，你不知道你摸到什么了，你就往这一摁呐，哎，一个硬的感觉。我一摸棉花呢，一个软的感觉，我们就说我摸到桌子了，我摸到棉花了。实际上呢，你摸不到桌子，摸不到棉花，你只是在这儿呢，你一摸有个硬的感觉，然后呢你脑子开始出现妄想，开始猜这为什么会是硬的感觉呢，下边应该有个硬的东西，可能是木头吧。这个东西的自性是我们猜测的，我们现在看不到。哎，你一摸棉花，哎，软乎的，说这应该是一种棉花吧。哎，实际上你看不到那个棉花，然后说猜可能是棉花，说猜呢应该有点道理啊。我们还用桌子说啊，说你下边要没个木头的桌子，我们怎么会有硬的感觉呢？这就是说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，但是你可以有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在梦里头你拿起来一个什么硬东西，你也有硬的感觉，你摸着软的东西也有软的感觉。哎，就是没客观不存在那个东西自性，但是这个感觉你是可以产生的。哎，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一摁桌子产生一个硬的感觉呢？完全是我们的记忆的习气决定的，就是我们人道记忆的，我们原来无始劫呀，多次在人道留了很多人道的记忆。人道的记忆就是什么呀？你人脑袋不能往墙上撞，哎，你这个手呢，你不能通过这个桌子，哎，它就是硬的，就阻挡住你了。人道记忆就是这样的。可是呢，你到鬼道、到天道众生呢，就不是这样了，哎。你的手就能从这个桌子，就能从墙上，你身体就能从墙上通过，哎，那就是鬼道神仙道的记忆，就是那样的。那样的记忆呢，你到转成鬼道、转成神仙道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是物质对你就是没有阻碍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叫六道轮回的梦中啊，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客观的东西存在，完全是我们业报，就是我们记忆升起的一个梦幻，一个幻觉。你原来留下什么样的记忆，现在就升起什么样的幻觉。你原来在人道老是听别人说有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什么，哎，结果你老这么熏的，你到人道就是物质，你对物质就没办法，我们人就是熏成这样的记忆了。你要是到神仙呢，那你神通天眼天耳神足通，想这个就是距离，想近就近，想远就远，你就知道这物质是个虚幻的概念。哎，你心一变，物质就变了，天人可以变化任何化身。哎，天人到我们人间，那就像那个谁，你像现在有那个就是道士啊，什么叫点石成金，他可以把一种东西在你面前变换成另一种东西。你要是天人化身的，那就更随便变化了，哎，神通就更大了。所以所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对这些众生来说根本就是笑话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哎，只有我们人道众生呢，记了一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所以只有人道众生是这么一个感觉。哎，你往下三道都不是，你到鬼道就不是了，鬼道众生，哎，就不是了。你再往上天道也不是这感觉。所以啊，我第一个龙树，第一个叫先破限量自性，就是说我们限量看见自性了，这个是个错误的说法。你看不见自性，听不见自性，摸不着自性，你看听摸感觉到的全是你的习气升起的主观感觉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。你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本身，就是你看不到自性。 这是第一步，先破限量自性。说限量看不到之后呢，我们人呢还不服，说我虽然看不到桌子，但是呢我可以用语言证明，逻辑证明，这一定得有个桌子，哎，我才能看见这个颜色，才能听见这个声音。这第二步叫什么呀？叫比量成立自性。哎，就是我什么叫比量，就是我用话跟话逻辑关系比较，哎，分析推理，建立证明，哎，这个东西啊必须有一个木头的桌子在这儿，我才能够看见这样的颜色，一敲才能听见这样的声音。哎，你要是有一个塑料的桌子呢，那重量啊声音呢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他用语言来证明桌子必须有自性，这叫名言自性，就是用语言来证明有自性，证明了最后是个什么呢？是用名言成立的自性，推理出来的自性，所以叫比量自性。哎，比量比较，哎，我用这个跟那个比较，哎，比较出来一个结果，比量自性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原来说是龙叔破一切法分两步，先破自性，后破名言。现在搞得准确一点呢，就是说龙叔是先破限量自性。你谁说你看见自性了？行了，你先以后别说这糊涂话了啊！谁也别以后别再说我看见人了，我看见房子了。这在学佛法的时候，哎，学这个般若经的时候，学大乘佛法的时候，这是错误的。学小乘佛法还不行，小乘佛法还不涉及这个法，小乘佛法里头法还都是有了，还不破法，光破一个人我，所以小乘佛法还不行。哎，必须是学大乘佛法的时候，人法双破，人法皆空，哎，五蕴皆空，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。这个时候，才龙树才开始这个第一步，叫先破限量自性。好，注意啊，以后我们说了就得算数啊，以后谁也不能说谁看见桌子了，谁也不能说谁看见人了，哎。如果你说，你就回去复习前边课程，你说我看见了，你再复习前边这个道理呢。我们在这个因为学龙树的这个十二门论中论呢，它主要是破名言自性，所以呢我们重点放在第二步。第二步破名言自性，龙树怎么破呢？这就简单了，说你知道限量看不到自性，你想用名言来成立的时候啊，由于一切法的真实情况是根本没有自性的，它就是一个梦，所以你用任何方法来成立自性都是错的。所以龙树在用名言破这个自性的时候，就是破名言自性的时候啊，它是就是你说的任何话它都可以一扫而光，都可以给你驳倒。但是在龙树这个跟人辩论的时候呢，他还得采取点这个，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是跟人怎么辩论呢？先不破一切法，找他那个最容易破的那个弱点的，哎，破一点。就是好像龙树在辩论的时候啊，不打倒一片，别的你说的他都在那点头在那承认，到时候听着听着他说，哎，你这个自相矛盾了啊。就是找出你那个最矛盾的地方，对你打击最大的地方，你不得不承认错的地方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错了，我改这个。改了之后呢，他又躲过这一点，他再用其他的话成立。其他话成立的时候呢，龙树又是找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句话就可以噎死人的那个，就是一说啊，好好好，你因为什么呢？你说虽然一切名言都可以破。但是如果你要是破一个这个很普通的名言啊，它要经过很多步骤的推理，要经过很多基础知识的铺垫，这样的话呢需要很长时间。所以龙树啊也是很狡猾的，他在那就你就说他就听听听，他突然他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地方跟你前面说的话自相矛盾啊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好好，我不这么说，我那么说，他再换个说法。换个说法，龙叔还在这听，听听龙叔又抓住那么一点，说你这个地方又不对了啊！啊，好好，我再改。就这样呢，又快又省事儿，对方呢又没法反驳，结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到最后啊，你只要跟龙叔辩下去，最后这个人就会发现什么呀？ 实际上是你什么都话都成立不起来，什么话龙首都能破，就是永远在破。你一开始以为你还说我这基本上都是能成立的，我这只是有这么个小毛病，我改了就行了。你改了之后，龙叔拔又一点，又指出一点，你改了龙叔拔又一点，到最后呢，龙叔总是把你的法全破光。记住两步，第一步破，先破限量自性，你看不到自性；第二步再破名言自性。什么叫名言自性？就是用语言证明是客观存在的自性。哎，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科学家就说一定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这还是老一套了。现在的科学家都不承认这个，就是真正的科学家。注意，科学家呀，不是说，比如说有人说我在科学院，我是个院士，那不是科学家，那叫科学工作者，他是拿科学挣钱吃饭的，他不是研究真理的。哎，说我能把汽车，我能把火箭造出来，那都不是科学家。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？就是追求真理的，像那个霍金、爱因斯坦，理论物理学家，这叫真正的科学家。就是什么呢？他找真理。他说牛顿就说真理就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物质世界，然后那个爱因斯坦呢前进了一步，说你这个物质世界呀不是这个样子，就是牛顿的物质世界是什么呀，是一切都是很规矩的，这个物质都是那个就是叫宇宙啊，就是这个叫空间，哎，是长宽高都是直线的，哎，不管延长多长都是直线的。爱因斯坦说你这个空间不对，哎，空间是弯曲的。然后那个牛顿的那个时间呢是匀速的，爱因斯坦说你这也不对，这时间可以伸缩的，哎，短了就没时间了，你达到光速的时候时间就不存在了，时间就停止了，哎，这时间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概念，是我们人的一个建立的一个人建立的一个概念。哎，这个爱因斯坦呢就是把那个谁的叫经典物理学给破坏掉了，他建立了一个叫相对论，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呢又把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否定了，就是什么呢，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，现在量子力学，哎，就是这个革命的核心就是这一句，哎，就是说你如果说世界上现在你说客观存在某种什么东西，比如说某种物质，就肯定错了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是经过这个量子力学的大量的实验、大量的理论分析，哎，现在这个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。哎，世界上不存在客观存在的东西。说那我们看见的东西、看见的现象是什么呀？是跟我们的意识活动有关系的，跟我们的人的观察有关系的。或者换句话就说是什么是什么呢，就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呀，如果没有一个人去看，如果没有一个友情去观察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，没有世界，没有显现，没有，就是没有任何知识，没有任何存在。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呀，就是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，在他的面前会出现他看见的颜色，他听见的声音。仔细体会这个话啊，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去看，这个世界上啊就没有任何感觉，没有任何知识，没有任何存在，没有任何语言，只有一个友情，他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他的面前才会展现一种世界的样子。就是什么样子呢，就是五种直觉出来了，哎，我看见这样的颜色，我听见这样的声音，我身体有这样的感觉，然后我根据这五种限量呢，我去胡思乱想。所以现在量子力学等于证明什么呢，我们的现前啊跟梦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非常大的革命。所以现在就是近几十年啊，这个关于梦的这个电影就大量的出现，就是以这个量子力学这个革命这个理论为基础为依据。 所以出来这么大量的梦电影。梦电影的主题是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呐，是分不清现在是梦还是现实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感觉到的现实跟梦啊是没有一点区别的。就是你比如说，就我说过，我做过不少次那样的，就是我知道是梦了，我要醒，哎，结果好不容易醒了，挺高兴，结果呢醒了待了一会儿呢又醒一回。大家不知道做过这种梦没有？就是哎，我就跟那个我说小孩们呢可能做这个比较多，哎，这个尿床老挨揍，哎，结果养成习惯了，就是尿撒尿之前找厕所的时候啊，先想一想这是不是梦。他经验多了，他就有的就不对，他就感觉这不是真的，这是梦，我必须得醒了才行，我不能那个就是在梦里头找到厕所也不能这个接手，哎，小孩结果呢，哎呀，可找着了，哎，我这可找着这个卫生间了，赶紧啊就接手，结果一接手呢又尿床了。这种小孩大概经验比较多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他以为自己醒了，哎，我可醒了，我可找着厕所了，实际上还在梦中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就是因为什么呀？真的是梦啊，跟现实啊，你是没有一个标准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有个标准，说那我们就好办了。那现在也就这个量子力学这革命也就不成立了。你有个标准的话，我们就你说现在是梦还是现实？拿你这标准一测，哎，那该是现实就是现实，该是梦就是梦。没有这个标准。2000多年以前，咱们庄子就发现这个了。哎，他做梦梦见自己是蝴蝶的时候啊，完全是蝴蝶的感觉。就是在空中飞呀，他那个看东西的角度完全就是一个真实的蝴蝶的感觉。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有蝴蝶之外的感觉，哎，根本不知道有人呐，什么庄周根本没有那回事，完全是一个蝴蝶的感觉，飞得非常的，他自己说啊，飞得非常的惬意，非常的自在，哎，他就跟他完全是一个蝴蝶的感觉完全一样。结果飞着飞着呢醒了，变成庄周了。这个时候他就想啊，我究竟是我真的是一个蝴蝶，我现在呢一下我蝴蝶睡了，我梦见我是庄周，还是我真的是个庄周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自己是蝴蝶。他仔细考虑之后啊，他认为这两个呀你是分不清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感觉我是庄周，我就感觉这很真实，我是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是蝴蝶，自己是这么个感觉。可是他反过来一想，我昨天晚上我做梦是蝴蝶的时候跟这个感觉是完全一样的。当时他梦见他是蝴蝶的时候，就是说飞的那个就是感觉完全是蝴蝶的感觉，哎，根本不知道有庄周那么回事，跟他现在感觉自己是庄周根本没有蝴蝶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聪明人，他就提出来了，说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，这个你是没有标准的，分不清的。这个我们前边讲过，什么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认为，柏拉图也是这样认为，笛卡也是这样认为。哎，笛卡这是很有名的梦论，他就是说什么呢？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，这很可能就是一个梦。而且他还说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比我高级的一个恶魔让我做的这个梦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哎，这都是聪明人大哲学家呀，思考严密，他就得出这个结论，现在就被量子力学呢完全证明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跟梦啊是没有区别的。所以像黑客帝国，哎，机器人把人做成电池了，他怕人醒，人一醒了不把电池拆了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给你输入一个梦，给你这个脑袋的电极输入一个程序，让你做梦，让你以为自己在真实生活当中，哎，每天啊也是上班啊，吃喝玩乐，哎，让你以为自己在真实，那你就不醒了，你在里头过得很有意思，哎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是在梦中。黑客帝国呀，就是一个整个佛教的一个叫什么呢？一个演习，哎， 佛教说的是什么道理啊？跟黑客帝国说的完全一样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以为自己是在真实生活当中，实际上我们是在梦中。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，才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，才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。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是三界唯有心，每个众生的本体，每个众生的自性本身是什么？就是一堆记忆。无始以来你所有做的梦的记忆，做神仙的记忆，下地狱的记忆，都在这里头。哎，一个人的本体，一个人的自性，真实存在的自性，就是一个人的所有的记忆，一大堆记忆。说记忆是什么东西？记忆就是录影、录像、录音、录味、录感觉，就或者你也可以想象，就是录像、照片啊，那个录音，哎，就是那些记忆。这就叫心，三界唯有心的心，就是指每一个人就是一大团记忆。哎，你有这个记忆呢，他就做梦。说你做什么梦，取决于哪团记忆力量最大。哎，你造哪种业造的力量最大。哎，你比如说有的人呢，连续多生，比如说像刘翔啊，他这个就喜欢跑。有人呢就那个在网上就比较他跟那个刘长春。刘长春是谁啊？是那个解放前呀，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一个长跑运动员。哎，就是他跟刘长春呢，刘长春死那一年隔了好像两三个月他生的刘翔。哎，然后他俩的那个模样、跑的姿势、技术动作分析非常一致。就是说你这个人呢，喜欢干什么，这个习气重。哎，你在做梦的时候呢，你这方面就特别灵，那没办法，你刘翔别人就赶不上他。这你像那个是周周，周周他从一数不到十，但是呢他一听到交响乐，他根本就不用动脑筋啊，下意识哗哗哗就给你指挥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这方面记忆太熟练了，太强烈了。哎，所以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啊，人跟人不一样。哎，这个人这方面特别灵，那个人那方面特别灵。哎，我跟他怎么就这么亲，我跟谁就这么别扭，那都是跟你那个记忆有关系的。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就证明这一点了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现实啊，跟梦啊是没有区别的，你是分不清的。哎，那个盗梦空间就为这个那个主角的老婆就为这个送了命嘛，就是因为他俩，他老公说现在我们已经退到现实了，他们进了三四层梦吧，一层一层退。哎，他老婆说不对，现在还是梦，还要退一层，就为争这个嘛。但是呢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就是你谁也没法证明说这一定是梦，不是现实，或者说这一定是现实，不是梦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。哎，我们现实跟梦没有任何差别，所以造成他老婆就白送命了，就哎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科学发展到今天啊，已经对我们学佛呀，已经很有利了。就是说如果你看看这个量子力学，哎，很简单，你就看一本量子力学史话，网上一搜一下载，很简单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看完了，你就看到了科学家整个这个，他也是被实验呢一步一步震惊的，他也不愿意承认说没有客观物质世界，我们完全是我们的一个主观世界，跟梦没有区别，科学家最不愿意承认这个了。但是他做的那个科学试验呢，越做越细，越做越细，就发现什么呀？就是原来的那个叫那个猜测呀，错了。原来说，牛顿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，那这是妄想，那是人的就是比较低级的科学的时候的一个初级的妄想。哎，现在你到那个第一个震惊就是那双缝试验，哎，一个粒子打出去变成波了，粒子没了。哎，一个粒子打出去从两个缝钻过去，哎，两个缝钻过去还变成两个波，你这个科学家就懵了，是吧？ 我这粒子哪儿去了？打出去啊，就一米，那粒子发射枪跟那个屏幕啊，就一米，那打出去多高的速度啊？就这么短的时间里头，这粒子打出去从就变成一个粒子从两个缝过去，而且过去之后变成两个波。哎，科学家说，哎，这不可能啊，粒子怎么没了？我拿个摄像头在那个缝呢，我监视一下，我看看它究竟是从哪根一个缝过的还是两个缝过的。这摄像头一开呢，哎，又成从一个缝过去了，粒子又是粒子了。科学家更懵了，那究竟这粒子是粒子啊还是波呀？一会儿是波，一会儿是粒子，而且什么情况下是粒子呢？就是你去中间监视这个试验，他就啊，你看我呀，从哪一缝过呀？啊，我从这缝过。他还不让你看到他的那个就是奇怪的地方。那我们放过那个录像，那个就说他好像知道有人偷看他，你偷看了我呢，我就变成粒子，你要是不看呢，我就是波。哎，这把科学家蒙透了，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什么样子呀，跟你的想法有关系。哎，就是说这世界不是客观，就是说你监视说打成粒子了，说是不是粒子客观存在啊？不是客观存在，因为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，它永远变不成波。然后说那波是不是客观存在啊？也不是，它如果客观就是波的话，它变不成粒子。哎，而且这个转变呢，完全是由我们人的一个想法的转变引起的。这一下揭示着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的，全是妄想，全是错误。哎，你看到的世界呢，就是给你，就是你在这个时间，你以这种方式来观察世界，它就给你显现这样的颜色，这样的声音，这样的感觉。哎，你要是换一个时间，换一个方式，它可能就显现的是另外的颜色，另外的感觉。这是这个量子革命的对科学家的震惊，哎，震动，核心的意义就在这儿，就是推翻了人们认为世界上客观存在某种物质的妄想。所以波尔总结了两句话，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，就是你说它是什么都是错的，它没有客观的那个存在的那个东西。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，就是说啊，你看见这样的颜色了，你理解，我猜世界啊可能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你看见那样的现象呢，你说我猜世界可能是那样子的，说你可以随便猜，但是呢你猜的那个呀都是不对的。哎，猜的都是不对的，因为你现在他们呀不猜那个什么了，不猜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了。哎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现在量子力学的标准表达啊，他说在我们没有人观察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呀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，这是量子力学的标准表达。在有一个友情开始观察的时候，在他面前显现出一个梦幻的世界的时候，他是把这个无数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展现在你的面前。究竟是哪种可能性展现在你面前，跟你这个人怎么观察有关系，怎么想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对这个佛学，就是佛说的这个呀三界唯心的真实状况已经是一个证明了。你想什么叫无数可能性，科学家当然他没办法，他就说就是存在无数可能性。哎，你在看的时候给你显现一种可能性，但是这无数可能性是什么的可能性，什么产生的无数可能性，他一无所知。哎，他连猜都没法猜， 但是佛呢就很轻松地告诉我们，什么存在无数可能性啊？因为你存在无数的记忆，所以就存在无数可能性，是不是啊？说究竟产生什么可能性，跟你现在你用什么想法来做梦有关系。哎，我这个人我就是唯物主义，什么都不信，这一辈子我就是吃喝玩乐，抢了也行，是贪污也行，哎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做强盗，哎，我这个做贪官，哎，你这样的想法的人呢，他就是那样的一套生活方式，那样的一个梦的显现。你如果这个人呢，你像佛教徒，哎，他相信六道轮回，他相信因果报应，哎，他就你让他贪污他也不贪污，你让他偷他也不偷，你让他杀生他也不杀，哎，他呢这样的心呢，哎，他就这样的习气，他就做另外一种梦，梦跟梦还留下记忆，哎，新梦旧梦的记忆起来，再决定你下边再接着做什么梦。看佛把这个世界原理说得非常清楚，哎，科学家离这个还远得很。那因为他就是他指科学，要不说这个科学呀太粗浅了。它粗浅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所有凡夫的肉眼看到的东西，科学才承认。你想这个人的肉眼看见的东西多粗，这是最低级的智慧了。肉眼看不见都不承认，那他怎么研究啊？所以他好多那个叫特异现象、特殊现象，科学家就没办法了，就傻了，就哎，的科学也承认嘛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现象他说科学解释不了，为什么？他太粗浅太笨了，哎，太笨了，你还不如那个人家练气功的，开了天眼的，人家比科学那要看东西要细得多。不要说开了天眼，就中医，哎，中医人家就好好脉，扎扎穴位，人家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这个病，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这个呢，这个办法呢，科学就根本就不懂，这皮下哪有脉络呀？哪有穴位呀？啊，解剖了他找不着穴位，他就不承认有穴位。你不承认有穴位，你就不能用这办法。哎，很简单的办法，中医有很多很简单。但是呢，这种说那穴位脉络哪来的呀？古人的天目看到直接给你画下来的。哎，这个天目就比你肉眼看到的这个层次怎么样啊？要深要细，所以他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呢，就更。细致更深更强更彻底，哎，所以中医经常就用那个让你改变个生活习惯，让你吃这个食疗是吧，哎，你多吃点或者什么，哎，早睡早起，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，就可以解决你很大的功能性的气质性的病，就能给你解决。西医根本就看不到这些，不懂这些。西医必须什么呀，你那疙瘩还没形成他都查不出来，必须都照相都能照出来了，哎，那个指标都变了，西医才说你这有病了，那成什么了，那都晚了，那都哎。中医是什么呢，一看说你这个人呢少生气，你这个地方你余伤气了，哎，余气余引起血余，血余引起硬疙瘩，硬疙瘩慢慢变成肿瘤，肿瘤良性的变成恶性的。你想西医到恶性的发展到晚期才能发现，你说那西医笨到什么程度？哎，中医就给你从这个性格上一看，你这个人，哎，你看中医看病，我在那个上大学的有一段神经衰弱，老看中医呢，在那坐着呢，老听他们给别人说，我就发现那俩老中医啊，经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？说你啊少生点气，多干点活，哎，多活动活动。我们很多病啊都是自个儿烦恼自个儿生气积累起来的，哎，中医你看这就叫治什么，治叫什么，上医治胃病， 就是还没病，一看你这人老是这个想不开，行了，你这非病不行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科学啊很粗浅，哎，虽然是容易相信，因为大家都能看见，大家都相信，但是大家都相信的这个呀，这就是低级智慧。哎，高级智慧那就是很不容易才达到的。哎，像中医啊就比西医要高明的多。哎，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龙树破一切法的两个步骤啊。第一步是先破限量自性，就是我们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的，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的，你不能用限量证明说我看见桌子的自性了。如果我们人能看见自性，没有中论，没有般若经，没有佛法，没有那个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人说，因为大家都看见自性了，你谁敢说没自性，是不是啊？注意啊，如果我们人真的能看见自性，能看见东西本身呢，我们整个生活都变了，我们就诈骗骗人，什么假冒伪劣商品，没这回事了，没这回事了。因为你能看见那个东西本身，你一看你哪个线没接对，是吧，你质量不够，你比如说 24K 金，一看你 23K，我能看见金子本身呢，一看你这金子成色不对，是吧，玉一看你这是石头不是玉，我能看见玉本身，我能看见石头本身，是不是啊？没这骗人，现在什么诈骗都不存在了，哎，人也骗不了人了，我能看见你人本身，你字体我能看见，比如说你来说假话骗我什么，你是怎么想的，想出来的这主意，你是这个这样骗我想干什么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就是人的本身不就这些信息吗，不就这些记忆吗，哎，你是都有什么记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刚才在跟我说话之前你是怎么想的我也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怎么骗人呢？就如果我们人能看见一切法的自性，都是最高智慧，都是最高智慧，都是看的真实情况，世界上没有骗人这回事了，明白了吧？因为什么都是看本身嘛，啊，说结婚，说哎呀，问你爱我不爱，然后设计了很多的办法来试验，来考验他啊，爱不爱？考验到最后还是上当一塌糊涂，因为什么呀？那个人他爱不爱你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问他爱不爱，是不是啊？他觉得挺爱你，可是过了两天变了，嗯，他连自己心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，你问他那能问出来吗？所以啊，我们人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，我们才犯错误，才烦恼。哎，你如果能看见自性，什么叫自性？我们刚才说了，人的自性就是那堆记忆，你一看他所有的记忆你都能看见，你前辈子跟他什么关系，你前前辈子什么关系，你们俩关系好的有多少，你们俩有过节有多少。哎，那一看，我说过，过去的记忆如果都看得清楚的话，未来就是什么呀，就是清清楚楚的，跟镜子一样就照出来了。你比如说原来他骂过你，哎，那镜子那边这一生肯定他要骂你，哎，原来你杀过他，那这一生的他见了你肯定是恨不得要把你杀了，这都是你记忆是这样的，他就是那样的结果，一点都错不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能看到一切法的自性本身都能看得，就是他本身是什么都能看见的话，我们都就是佛了，佛就是能够看到一切法的自性。说佛看到什么一切法的自性了？因为佛说世界上啊，一切法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众生的心，这就是一切法，没别的。世界上就只有心，一个人一大堆记忆，佛菩萨也是一大堆记忆。哎，你看到他这一堆记忆了，就是看到他的自性了， 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种自性，就是心的自性。每个人有一个心的自性，你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的时候，你就是佛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信息了，哎，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。所以你什么时候能看见一切法自的自性了，你就是佛了。就哎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成佛，就是要看到一切法自性。我们为什么要成佛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一切法自性。哎，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一切法自性啊？我们现在是只有心，我们看不到心，自己的心也看不到，别人心也看不到。我们现在看着什么呢？我们在做梦。哎，我们在梦里头啊，升起了一个就是梦的假象，这个梦的假象挡住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不到心存在的真相。这是整个佛法的道理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龙树啊给我们讲佛法，第一步是说，我们现在因为每个人都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都是虚妄相，都是梦幻相。然后我们人呢不服，说我看到的不是梦，我看到的就是真的。哎，虽然我看不到一切法的自性，哎，我限量看不到自性，但是呢我也能够证明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必须存在，这一切法必须有自性。哎，人有人的自性，房子有房子的自性，桌子有桌子的自性。我们人呢是跟龙树的观点不同在这儿。哎，龙树说就是说你只有心升起的一个梦，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性。龙树是这么个观点，这实际上就是心经般若经的观点嘛。心经就是说五蕴皆空，哎，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就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里醒来了，你就是出地菩萨。哎，金刚经也是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这都是梦，梦里的东西哪有自性啊？哎，一切法无自性，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啊。那你也像心经一样，你什么时候一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一醒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。哎，所以佛法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。龙树呢的主要任务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凡是不承认这是梦的，凡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真实的，龙树就给他破他的这个话。只要你说我这不是，这是真的，这里头有东西，龙树说有什么，前边他就说有房子有人，叫有这个因有果，有因有缘，是吧？龙树给他就是捣乱，破得他成立不了了。现在第四门呢，他不敢说有因有果了，哎，因为这个因果怎么都成立不起来。我们也不重复了啊，就是为什么成立不起来啊？因为是根本没，梦里的东西没有自性，没有因果。你非要成立因果，龙树破的办法多了，就跟那个龙树说，你这个因怎么生这个果，他说不出来。你又没看见这个东西的自性生那个自性，没看见真实。你光看见说，一个芽长成一个种子长成一个芽，一个芽长成一个树，你光看见这个现象，可是这个究竟它是怎么长的，你看不见啊，你只能看见颜色啊，你看不见那个芽，也看不见是种子，也看不见，你看不见它那个因生果的过程。所以让龙树一问呢，你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龙树说，你这因生果是因里头先有果呀，还是因里头先没果呀？一个说因里头先有果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科学家就犯过这个错误。科学家就猜说，这个种子为什么能长出豆来，种子为什么能长出树来，他说这个种子里头一定有那个小树，一定有那个小庄稼。哎，他解剖去他认为因里头有果，你因里头没有小树，你怎么能那个一浇水就长出树来呢？因里头有果，因里头有果不成立啊。那个就跟那个鸡蛋里头有小鸡吗？你可以透视啊，哎，因里头有果说不通。然后呢就说因里头没果，没果它怎么能变出果来呢？谁也看不到那个过程，谁也说不出那个，就是这个逻辑上成立不起来。 哎，因中有果也不对。龙树说，你因里头有果就不用因，就不用生了，那个因就不叫因了，因里头有果那就成了什么了，就是因不是因，果不是果了，因成了果的盘子，因里头有果嘛，哎，这个果就不是因生的了，不是因变的，明白了吧？因果同时存在。你要说因里头没果，没果的话，你怎么会生出果来呢？你因怎么变成的果呢？谁都说不出来。所以前边破的他没话说了呢，现在他来了个什么呢？观相门，就是他说，好，我呀，我不说自性了，我不说有一个种子的自性，它能长成一棵树的自性，我不说自性了，因为我看不见。他说我说相，什么相呢？他说我能看见相啊。他说你看，我看见一个种子的颜色，哎，它生了一个种子的芽的颜色，它又生了一个树的颜色，哈，它有了一个变化的过程，有了一个相，我有相。他说你有相就得有东西啊，我就证明它得有自性吧，你没自性它怎么能出现这个相呢？这个当然龙树驳的办法很多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，他可以用一句话来反驳，说你梦里头也看见很多像，是吧？哎，你走到这儿了，走到北京了，走到南京了，走到山上了，走到河边了，看见人了，看见树了，也梦里头出现很多像，但是你在你面前出现像，能不能证明就有自性呢？证明不了，因为梦里头你看见的任何法都没自性，但是你能看见像，这就证明一个什么呢？你看见相了不一定有自性。哎，你可以这样反驳，但是呢反驳的方法非常多，就是说千万门都可以反驳。刚才说了龙树呢，他是挑一种啊，就是对你打击力量最大的那个话来反驳。我们看龙树怎么反驳他这个话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这个观相门第四，我们看这个龙树的反驳方法。复次，这是前边三门了啊，现在第四门。复次，一切法空，前边也一直在讲一切法空，现在呢他说我还再讲一个一切法空的道理，说何以故，为什么我说一切法空呢？龙树说了这么个道理，他说呀，有为即无为，就是我们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类，一类是有变化的法，为是造作变化运动，哎，即无为，一种是没有变化的法，哎，这个谁都承认，我们一切法可以分这两大类。说这一切都是有变化的，哪有没变化的呀？我们刚才说了，至少我们人都承认真理不变，是不是啊？你比如说我们科学家说世界上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他认为这是真理，那就是这个真理就是不变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有人承认它，它也不变，你不承认它，它也不变，你有人认识到它，它也不变，你认识不到它，谁也不知道，它也不变，这叫真理，真理不变，所以真理是无为法，不变的法。哎，一切有为法跟一切无为法，注意啊，这是一切法，二法俱无相。哎，龙树说呀，这两种法呀都没相，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？他这个相是指的自相，说这两种法呀都没自性，都没自相。自性是指的他自体，他本身，自相是什么？指的什么呀？就是他自己的相，不是我们看见的相。注意啊，我们看见的颜色是什么呀？谁看见的颜色是谁的主观相，不是任何事物的自相，分清楚这两个啊。任何事物的自相你看不见，你看见的颜色是什么呀？是你的主观感觉，就好像你昨天做梦一样，你看见的梦里所有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妄想生出来的，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。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。这儿说二法俱无相是指的什么呢？这两种法都没有自相，就是没有它自己的颜色，没有它自己的声音，因为它根本就，你像桌子，它连友情都不是，它连感觉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自己的 颜色、自己的声音、自己的感觉呢？哎，没有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凡夫说这个存在的一切法，实际上我们凡夫说呀，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。我们就拿这物质来说，这物质啊是有为法。那个龙树说呀，你这个有为法呀都没自相，哎，就是他自己没有颜色、没有声音、没有感觉。以无有相故，二法则皆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自己没相，自己没相就是没存在。你说任何东西存在，你是怎么判断它呀？你得有相，你看见了，你听见了，是吧？你它又没颜色，又你又看不见颜色，听不见声音，你怎么证明它存在啊？所以说，一个没有自相的东西就是没有自体。
那空气也是无相，也是没有颜色。按说我们感觉不到它，可是我们一分钟也离不开呼吸呀。这又怎么解释？
这就是回到了第一步，就是你认为空气是有自性的。哎，虽然我看不到它，但是呢，我因为我要是不呼吸空气，我就要窒息。哎，以这种推理的方法证明空气必须客观存在，这是第二步，就是我用名言成立空气的自性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呀，如果简单的回答，我们就是还是我说过，梦喻，就是如梦观啊，是一个佛教里头最好这个理，就是你看不懂经了，你听不懂道理了，你就用这个如梦观来回答，这是一个最快的回答。就是什么呢？说你在梦里头也是，你要感觉那个我堵住鼻子就会窒息，没空气不行，哎，但是呢没那回事儿，梦里大家都知道，梦里都是妄想，哎。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看见的感觉，你有的感觉呀，它不能证明，就是说有自性，不能证明那些法客观存在。还是用梦喻来这个先来一个总的回答。哎，就是我为什么前边用那么大的这个篇幅来说现在跟梦没有区别，这就是证明什么呀？不是广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现在连科学都说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跟梦是没有区别的。所以呢，如果简单的回答，就用梦喻回答，就是说你现在感觉我不呼吸空气就不行，这是我们梦中的一个臭毛病，一个习气。我们现在不要说不呼吸空气，我们还觉得说人不吃饭不行，哎，人什么好多都不行，实际上呢没这回事儿。这是什么呀？是我们原来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，说人不吃饭不行，人不呼吸空气不行，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。不吃饭我说了，印度有一个70多年没吃饭的，连水都不喝。不呼吸空气啊，印度也有，就是30年代的时候有那个试验，一个是把它装一个水箱里头，系到海面以下多少米哈，是好像是一周啊，是多长时间。还有一个试验，那个也是很有名，好多外国科学家呀什么记者都是有记录的，也是印度一个人在土下呀挖一个坑，把他就是搞一个小房间，他在就这个人在里头放了一只碗，碗里头放了半碗水，他说这个水的作用呢是湿润空气的，不是喝的，然后把这个木呢封起来，上边土几米的土盖上，他的徒弟呢在周围守着，说好了是一个月，哎，结果这个埋好了之后呢，半小时那个他的心电图啊变成直线，然后这个科学家就说不行，这人死了，这赶紧刀出来，他徒弟立刻就给指指了，说你一边去，我们师父说好了一个月之后，哎，结果到一个月之后啊，在说好了开这个挖开的前半小时，心电图开始又恢复心脏跳动，哎，到时候又挖出来了。挖出来之后的变化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半碗水呢稍微少了一点，哎，这个是那个都是有记录的。这就证明什么呢？就是说人不是说我啊几分钟不呼吸空气就不行，不是这样的。再如果要是现在这个人都不修行了，这素质差了， 做这个就是禅定打坐好的，打坐好的呀，修到四禅呼吸就停止了。哎，在停止呼吸之前呢，这个心脏停止跳动，什么脉搏停止跳动，好像比停止呼吸还早。哎，这都可以办到的。像这个就是灭金定，哎，那就是跟那个植物人跟死差不多，哎，没有消耗的。哎，入定一入是多少劫？像这个佛的大弟子大迦舍，现在在印度的鸡珠山里头入定，他这个定要定多长时间呀？一小劫。要等到下一小节，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九小节，要等到第十小节，弥勒佛人活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下生成佛，才到这个鸡足山那儿啊，让山神把山打开，迦舍出来，把释迦佛的衣钵传给弥勒菩萨。他入定要入一小节，哎，所以这个这些就是说不呼吸不行，不吃饭不行，不喝水不行，这都是臭毛病。都是臭毛病。你那个你如果喜欢打坐，打到四禅八定，下一生啊，果报就是升到色界跟无色界，根本就没有吃饭喝水这回事儿。咱们欲界才有这个臭毛病，我们是水平低。哎，你到色界无色界没有欲，哎，不需要吃饭喝水，甚至到了无色界呢，连物质身体都没有，哎，完全是思想存在。那就是更是随心所欲了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慢慢来啊，我们这个道理很多，慢慢来。我们还来回到这个龙树的颂子，就是说龙树现在第四门呢，他来讲啊，就是用这个，有人说呀，我虽然看不见自性，但是我有相，哎，有相他就得有自性，这是对方的思路。现在龙树呢先说话，他说呀，一切法，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说无为法只是一个真理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，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法。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就是我们的说的物质世界啊，客观物质。说一切这个就物质啊，这两种法呀具无相，它没自相，物质没自相。哎，相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法嘛，色声香味触嘛。哎，它没自相，它没感觉。以无有相故，二法则皆空。哎，有为法不以相成，就是一切我们世间存在的事物啊，不是用相成立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没有自相，你用相成立不起它有自性来。哎，有为法不以相成，就是你因为你找不着它自相，你看不到它自相，哎，所以呢你用相成立不起一切法来，这是龙树的观点。注意这个地方要分清一个什么呢？自相跟主观里的妄相你要分清楚。你主观看见妄相了，什么都证明不了。用什么证明这句话？用梦。你昨天晚上做梦看见好多相，里头有一点点法没有啊？没有。就是说你的梦生起来证明不了有任何法客观存在。哎，用妄相证明不了有自性。那用什么相能证明呢？用自相。你要是看到那个法的自相了，它本身的样子了，哎，那就是直接看到自性了，直接就可以证明这个法存在。所以呢是又是那个，就是说第一步，哎，什么时候你限量看到自性了，这就见了真实了。哎，我们现在限量看不到自性，你也限量见不到它自相，这是龙树的意思。下边的说的呢是这个，下边说的呀是，我们就直接辩论吧。问曰，对方就问了，说何等是有为相？说你说的这个无自相，你说的这个相是什么？是你说的相啊？答曰，龙树说，万物各有有为相。哎，龙树注意啊，龙树现在是在装傻。怎么呢？他先得跟大家统一一个前提，统一一个认识。他说我们大家说的相啊是什么呀？他说万物都有有为相。哎，一切法都有这个变化的相。如牛以角风，注意这个风是这个 在这个圆润里的字啊，是上边一个开封的封，封闭的封，下边一个牛字儿，哎，因为这个显示不好显示，所以用这个字代替了。这个角封的封，这个封字啊，是上边一个开封的封，封闭的封，下边一个牛字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种野牛啊，它这个背上那一团肉啊特别高，那叫封，哎。就是那个牛的这个咱们人的大椎这个位置啊，牛的那个有一种野牛，它那个位置那个骨头跟那个肉啊特别高，哎，那叫峰。龙叔说呀，龙叔先跟大家统一说，大家说的像什么呀？他说万物各有有为相，如牛以角峰，牛啊，说什么叫牛？龙叔说牛有牛相，什么是牛相啊？角，牛都有角，两个角。风，哎，这个背上这一个大疙瘩，垂颅。牛呢，我们人的脑袋是朝上的，牛的脑袋呢是耷拉着的，垂颅，哎，这个意思，这是跟我们人的不同。尾端有毛，哎，视为牛相，说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啊。说一看到这样的角风垂颅，尾端有毛，哦，这是条牛。如平以底平腹大，就是瓶啊，盛水的瓶，底瓶，底部瓶的话你放没法放，腹大，哎，瓶的肚子大，茎细纯粗，哎，倒那个茎呢要细一点，因为你要倒水要让它水流细一点，纯粗，那个你倒那个就是瓶的口了呢又要让它粗一点，为什么要结实，哎，视为瓶下。如车椅轮轴圆轭，视为车相。车，什么叫车呢？有轮子，车都有轮子，轴，两个轮子之间要有一个轴。圆，哎，古代那个牛啊拉的车，牛两边的那两条大木头，长木头，哎，那叫圆子。轭，就是你这个圆子架在牛身上，要在它那个刚才那个峰的位置啊，要弄一个拐弯的木头让它拉上，那叫轭。车呢是以轮轴圆轭视为车相，一看，哎，是万物都有自己的相。如人以头目腹脊肩臂手足视为人相，哎，一看这是人，哎，那是狗，它都狗有狗相。说这是人们说的相，如是生住灭，就是一看呢，哎，一个牛生出来了，哎，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，哎，最后牛又死了灭了，哎，没了。如是生住灭，若是有为法相者，啊，这儿应该是一个句号，就是前边啊，龙树啊，先说，你看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些是相嘛，哈，刚才说有为法不以相成啊，一个是你看不到的自相，你用自相成立不了，然后后边说的这个，我们说我们看见的相，看见的相都是什么呀？都是虚妄相。你用你的虚妄相啊，你也成立不了有为法，你用虚妄相也证明不了有为法的存在，所以有为法呀也不以虚妄性虚妄相成，虚妄相也不能证明有为法存在，自相你看不见也证明不了有为法存在，哎，所以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，你就是没办法证明它存在的，龙叔就是这个意思。下边龙叔啊就开始破了，说这是我们看见的相，对不对啊？有生有住有灭啊。下边句号，下边龙树开始破了，说若是有为法相者，如果这个就是有为法的法相的话，为是有为，为是无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我们人认为一切有为法是有生住灭这三项的，哎，他说我看见牛生出来了，我看见牛住世几十年，我看见牛灭掉了，他说这就是牛相，哎，龙树就开始反驳他了。龙树怎么反驳呢？先问一个问题，说你这个有为法相啊，这个生住灭的这个有为法相，什么叫有为法？是有变化的法，有什么变化？ 一切有为法都有这三种相，就是生相、住相、灭相。不管什么，这个桌子也有，桌子做出来了，这叫生了，哎，用了100年，这叫住，然后烂掉了，这叫灭。哎，任何有为法都有这三相。龙树就问说，如果你这个生住灭是一切有为法的相的话，你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呀？就是说一切法就分这两种嘛，你这个是算有为法还是算无为法？对方一想，当然是有为了，是吧？你生住灭它是有变化的呀，所以当然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了。所以但是对方已经有点怕了，呵呵，不直接回答，直接就问说，若是有为有何过？呵呵，先试探试探你，我就先说有为，他是生住灭是有为法，这难道不能成立吗？你能驳我吗？啊，你如果驳了有为，我再去找无为去，是吧？先试探一下。答曰：若生是有为，复应有三相。龙树开始说呀，你说生住灭是有为啊，是成立不了的，是逻辑有矛盾的，这个话是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龙树说了，若生是有为，生住灭他先拿了头一个来说，如果把生破了，那后边住灭也就成立不了了，你生生不出来你怎么住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拿这个生来说，说如果你这个生啊是有为法的话，复应有三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为法都有三相。你看一切有为法，牛是有为法，有三相吧？哎，桌子是有为法，有三相吧？桌子有生有住有灭。哎，牛有生有住有灭，一切有为法都有三相。这是你自个儿说的，对吧？你自个儿承认说一切法都有生住灭三相。说你这个生住灭这个法是有为还是无为？他说是有为，有问题吗？龙叔说有问题啊，你如果生住灭是有为法的话，这个有为法它就有三相，对吧？这个生住灭就有三相了，复应有三相，就是生住灭这个法它又应该有三相。有什么三相？它又应该有生住灭三相。有为法就是什么叫有为法？有变化的法。有什么变化？就是有生住灭三种变化。所以问的这个话，你这个生住灭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？如果它是有为法，它也得有三相，复应有三相，就是本来它就是三相，三相又应该有三相。若生是无为，何名有为相？这个呢我们先不说，我们先说第一句。第一句什么意思呢？龙叔下边来解释了，说若生是有为者，即应有三相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为法都有生住灭三相，是三相复应有三相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生住灭，咱们就先说生啊，这个生本身就应该有三相，有生住灭了。然而这个生住灭，这个生的生住灭呢，复应有三相。这个它复有的这个三相呢，又是有为法，它又应该有三相。如是辗转，则为无穷。就是你说那无穷就无穷吧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这里头有问题了，为什么呢？如果生有三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生啊，它就有生住灭三相。可是你想一下，生里头怎么会有灭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生跟灭是相反的。如果生有灭，那就没生了。所以你生里头怎么会有三相呢？你到这个住里头，住里头它又有生住灭三相。你已经住了，怎么它会又有生呢？你住你怎么会有灭呢？你再到灭里头去看，到灭相的时候呢，它又有三相，灭里头又生了，灭本来就是灭了，没有了。可是呢，灭有生住灭三相，灭里头又生起来了，又住了，又灭了。这个灭里的生呢，它又有三相，哎，就是你这个是互相矛盾的，这是不成立的，哎，逻辑有矛盾的。生怎么会有生住灭三相呢？住里头怎么会有生住灭三相呢？你这辗转无穷，这成立不了，哎，住灭一耳，就是你住里头也有这问题， 住也有三相，你已经住了怎么还会有生呢？你已经住了怎么还会有灭呢？到灭那儿又怎么会有生呢？所以这个你灭了怎么还有灭呢？所以啊，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，就是说你用这个语言来成立自信啊，你成立不起来。然后龙树啊也不等他再问第二句了，他不是说我说有为有什么过呢？龙树说有为你就有这个过呀，有为法就有三相，三相又有三相，三相又有三相，这里头就乱套了，就生里头有灭，灭里头有生，你那是生啊还是灭呀？是不是啊？都是逻辑矛盾的，成立不了。龙树也不等他问了，说若生是无为者，说你也甭问第二句了，我就跟你说了，如果生住灭呀是无为法，是没变化的法，云何无为与有为作相？无为没变化，怎么能跟有为有变化的法作相呢？这也是自相矛盾的，是不是啊？无为法是没变化，你生住灭是有变化的，用没变化作相不可能的。离生住灭谁能知是生？就是无为法是离生住灭的，无为法是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的，无为法嘛，没变化的法，你离了生住灭你怎么知道它是生呢？怎么知道它是有为法呢？就是说你这个生住灭啊，不能是无为法，这个好不？我们休息休息半小时，后边再这个脑子费点劲儿，不过你就跟着我这个分析的思路啊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我们把它简单化，好，休息一会儿。